剖析热门话题，搭建沟通平台，地产面对面与权威专家空中相会。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地产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如。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春季卖房怎么样才能卖出一个好价钱。我们的嘉宾呢给了我们很多有价值的建议，比方说呢，在卖房之前要把房屋好好的做一下清洁，甚至呢粉刷，让它看上去呢干净明亮。这个方法呢花钱不多，但是收效却非常的显著。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谈论卖房这个话题。通常人们卖房有两种方式，拍卖和私人销售，到底哪一种方式适合您呢？在现在的市场条件下，究竟哪一种方式会比较有利，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悉尼奥龙地产集团的董事长 Michael Lin 先生。奥龙地产是专业的房地产投资咨询机构，它的业务范围涵盖了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出租及管理，还有投资咨询服务等等。林先生来澳呢已经有30多年了，他在房地产行业也有20年的工作经验，在业界拥有优秀的口碑。他不但对澳洲的房地产市场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而且对政府的房产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及移民政策都非常的熟悉。好，欢迎 Michael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Michael， 上期我们讲过，在出售之前呢要稍微把房子捯饬捯饬，打扫打扫，粉刷粉刷，这主要是对于 apartment 来讲，因为 apartment 你做不了太多事情。那么对于 house 来讲呢，这个房东的自主性就比较强了，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很多事情。那么他在售房之前需要做一些装修吗？
house 老旧的怎么样，他要卖啊，他就邀请这个室内叫 interior， 这室内设计师，然后呢他有一帮人嘛，他就改动了。我看过很多这样的电视，然后就花几万块钱来装修吧，有一些老的 house。 那这样的话呢，也许他卖呢他这个钱可以拿回来了，但是呢你要看那个房子，因为有些房子呢他的potential不大，那么呢值得这样做。但是要是你这个房子有可能那个人是拆的，或者那个人会就是扩建的，这 expansion 呢就不一定要这样做。但是要具体来看。但是有另外一种呢，我也看过一些很典型的例子。在一些很一般的区，那个 owner 呢洋人他花了好几万块钱啊，哇，真的我进去哇眼前一亮啊，他花了好几万块钱去装修，但是有时候这样做呢，他也不一定能够拿回来这个钱的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花小钱去办大事，要把握住怎么去用钱。但是我刚才说有些例子呢，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搞干净它。比如说你油漆一下，一个两房的公寓是吧？大概2000来块钱吧。你换一个地毯两房一室也是2000来块钱。有些 owner 我跟他提了，他有些可能是投资房嘛，他就一分钱都不花。那这样的话呢，你不会卖一个好的价钱，我觉得是这样。
那么对于私人销售和拍卖，这个想要卖房的房东到底应该选择哪种方式呢？
那其实这两种呢都是比较主要的方式。那么呢有一种说法呢，它是根据这个 market 还有根据这个房的类型。总括来说呢，它比较贵的好像是独立的别墅呢，因为那个价码比较大呢，它比较喜欢呢用拍卖的方式。拍卖也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那拍卖呢，比如说有些房子它的价值它比较难估的，比如说这块地你可能可以拆了，你可以用来呢发展的，可以盖几个 townhouse 的或者怎么样的。比如说这个房子它在一个比较贵的不容易呢把这个价值呢就是固定下来，所以它通过这个拍卖呢，因为你拍卖的时候呢，它就说这个 owner 在那一天你就看到几个不同的人，他的价格去到哪里，就好像有点说呢，就这个市场去决定这个价钱，不是说你这业主去决定这个价钱，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通过你这个拍卖呢，因为你拍卖的时候呢，是那个底价呢没有人知道的，就 某种情况底下呢，在拍卖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两个或者三个以上这个拍卖的人呢，他互相之间呢会产生一种就竞争啊。
嗯。
啊，所以呢他有时候他就 create 一种 competition 在里面，他就容易呢就越买越贵，就有时候报纸好的时候呢，现在就找一下，就说 above the reserve price， 就超越了他的底下几万块钱十万块钱都有的以前啊，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底价在哪里嘛。
嗯。
啊，所以要在一个恰这个房子适合拍卖，况且呢要是在这个 market 比较火的时候呢，比较好的时候呢，拍卖呢还是算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还有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我比较喜欢呢，他就拍卖的时候，因为他拍卖那一天呢，比如说最后那个举手那个人，要是这个业主就 on the market， 就说他超过这个底价以后呢，这个人最后这个人呢，他要马上呢要给 10%， 要签这个合同了，就说他不可以没有回头的，就这个拍卖在那一天已经成交了，就这件事已经定在那里，就没有任何的变化了，是吧？那因为比如说你是溢价出售呢，那个人他签了这个五天的合同呢，他最后一天他说他不要，他可以 out 的，那么这个业主呢他就浪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在里面。但是拍卖呢，这个他要是超过了这个底价，这个人呢他就回不头，他不可以改变主意的。所以拍卖呢，这在某种情况底下呢是非常好的一种策略。他第一种呢就不可以改变这个主意，第二个呢他是有 competition， 就把价钱推上去，第三个呢拍卖通常呢只有4到5个礼拜，所以呢这个业主呢他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他就说我就希望在4到5个礼拜呢我就再把这个房子卖掉，我就不想等到3个月了，他有这么一个比较明确的比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在里面的。当然拍卖有一个另外一筹呢，拍卖它的费用是略微偏高一些的。所以有些业主他就不想这样做。为什么呢？你请那个拍卖官要500-600块钱呢，你那这些钱呢你卖不卖出去呢你要给的。而且那个广告费呢也要做得比较好一些呢。
如果当天没有卖出去 pass in 了，那么房东会受到什么损失吗？
那这样卖要是 pass in 的话呢，你这个 auction 这个拍卖官这几百块钱就肯定没有的了，就因为你卖不卖出去他都收你的钱了。当然要是 pass in 的时候呢，通常那个中介呢他会找到最后那个最高那个人的，还在下面呢会跟他谈的。
嗯。
就会转为呢以价出售。
嗯。
但是要是在24小时能把这件事定下来呢，还算是拍卖，就也可以就当场就决定了。只有一天的时间。
哦，就是说这个拍卖官跟物业代理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吧。
也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不一个人。有些中介呢他本身呢在里面呢他有也是拍卖官的，但是大多数他是另外请一些独立的拍卖官，所以这个费用是分开来给。
对，这个拍卖官好像要说话特别有激情，能够调动场内的气氛。
拍卖官是非常重要的，就因为他是调动这个人的情绪，而且他根据他当时的气氛，因为有时候他一调的时候呢，可能他一万，可能是2万这样跳上去，可能慢的时候呢他可能就5000啊1000啊2000这样，那么这个拍卖官呢他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呢去调动当时那个人，要把握住这个整个气氛的，他这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脉。
对啊，所以这是 different skills， 他可能不懂得卖房，但是他特别会懂得调节这个气氛。
没错了，没错了，拍卖官是有因为他就不卖房了，他是独立，就出他比如说他是一个独立的拍卖官啊，这个中介也请他，那个中介也请他，所以他每天呢他就每个周末他就去拍卖的，所以他的经验是很重啊。那么现在在这边呢也谈一下那个标价出售。
嗯，
标价出售呢先说它的好处嘛，也有很多人用这个标价出售的。标价出售简单的来说就说呢， 一般就说你，我刚才说了，他那些业主就跟这个中介签了这个合同，大概在3个月左右吧。那么他就放一个价钱在这个广告上，然后呢，就有人来看的时候呢，就大家谈这个价钱。那么现在呢，通常呢，比如说 Ruby， 你现在看到人家，比如说那个房子说79.9万是吧？要是你去看，那很少人呢会给你这个 full price， 他通常会跟你大砍一下就讲下来的嘛。那么所以呢，就是说你标价的时候呢，那个人他就有一个 offer 给你，要这个中介呢就去亏跟这个业主去谈这个价钱，就一路下来呢，就会谈这个价格，直到呢谈到双方就比较满意的时候呢，才签这个合同的。那么这个优点呢，就是说第一个费用比较低，第二个呢，这个业主他的压力没那么大。比如说你 auction， 你就4、5个礼拜你就要把它卖掉了。那么你私下出售呢，就是他那个业主他的压力没那么大，他就觉得他有一点时间呢，去跟这个买的人去谈吧。那么我觉得他的选择，可能他的心态就这样。但是呢，费用也比较便宜一些，但是呢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我就看到有时候这个买家他 offer 了，他甚至签了这个合同，因为不是有那个冷静期吗，他有可能会改变的，那么有时候你会浪费的时间在上面。
哦，是是是，就是人家虽然付了个小订，但他后来反悔了。
没错没错，他是，但是有些房子呢，比如说有些公寓啊，或者现在 market 比较慢，其实我就觉得不一定要选这个拍卖了，所以变得标价出售呢，也是一个他的选择了。但是有另外一个呢，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我现在要谈这个事情的。我遇过好也比较常见的一个事情，无论在好的时候或者在慢的时候，我举个例子，虽然这个价钱我已经忘了，这都是真的例子，真的案例。这个业主呢，他打算要买多少，他打算要用多长时间卖这个房子。比如说在好的 market， 我试过有一次这样，那时候呢这个市场非常非常好，那么我就把这个房子呢，我就放在那个网站，然后 open house 有人来了，好了，结果那人呢他就给了一个很好的 offer， 那么这个 owner 呢他说，哎 Michael 我不卖，我说喂，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 offer 来的，那个业主他怎么想呢，他说那我那么 open house， 我第一天呢就有那么一个好的 offer， 我不急，我等多一个礼拜，因为呢说不定下个礼拜呢会有一个更好的 offer， 他是这样讲的嘛，因为 你这个 offer 来的太快了嘛，是不是这样，来了他是这样。那么呢有可能这个 market 好的时候呢，他也许下一个 offer 是一样的，但是要是这个 market 很一般，不是很火的时候呢，你这样下一个 offer 呢也许会低于第一个 offer 的，通常会这样的。
是是是。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呢，他原来他的秘密是这样的。因为呢你站在这个买房的人呢，他英文叫 genuine buyer，就是说他一个很真，就是很有意向的买家呢，他看到这个广告来的时候呢，他喜欢那个房子呢，他会去最好的价钱，他会把它拿下来的。因为他不想丢掉这个房子是吗，这是买家的他的心来的。但你拒绝了以后呢，你这个房子你放到第三第四，而且呢一个不好的 market， 然后呢你卖到1个月后2个月后，然后呢因为这个买的人呢都他是一群人的，那么你要想到呢，这个 owner 要想到，因为在这个 at the same time， 比如说像你类似的房型呢在你这个区或者别的区也有，那么这个他真正买房的人呢，他也不会等你的，你不卖给他谈不拢呢，他会买别的房子的。
是
这个 owner 他想不到这些东西的，那这是第一个
就是心太高，总想着下一个是最好的，其实最好的已经错过了。
第二个呢，你这个房子你放在 market 太多的时间太长的时候，就那个新鲜感就没有了。那么呢，那比如说你过了两个月以后，有人呢就比如说刚才那个房子啊，有人 offer 了，那刘先生说的嘛，你说我以前的 offer 呢已经是80万了，你现在才给我75万，那么那个人说没问题啊，他说当时为什么给你80万你不卖呢，你到现在都卖不出去呢，那所以他觉得他75万是对的。你明白我现在要说什么吗？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你放的时间长呢，你价钱是往下走的，因为他买的人呢他这样的心态，要是你这个好房你为什么会放那么长的时间卖，他有两个原因，因为第一个你是太高，第二个呢你的房子是有问题的，这是他买的人呢他知道的，尽管你这个房子是没问题，但是你是造成给他有一个不好的印象。所以这个 owner 他有时候呢，但是我发现很多 owner 因为他卖房的机会不多嘛，是吧，所以呢他就有一个错，我不能说错误，就有一个误解吧，他以为他放的时间长呢他会卖高的，其实在总体的来说，你放的时间太长呢，它的价格是往下走下去的。
那我应该怎样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折中点呢？
没错了，所以呢拍 resale 呢就有一个比较难把握了，因为你 auction 的时候呢，你两个人三人四人你就知道那个最高那个，那所以你就接受那个价钱是吧，但你拍 resale 的时候呢，你现在这个 offer 究竟有没有人告过他呢，还是以后那个是往下走呢，因为你这个业主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因为你要听取这个中介的意见，你要问问他，你说你觉得怎么样，你有没有把握走下去的时候呢，有没有把握拿一个更好的 offer 的，因为有时候这个 owner 是不知道，但是我或者通常一些 agent 呢他会跟这个 owner 讲，比如说我了哈，我跟他说呢，我说这个 offer 是很好的，你有90%以上以后呢是低于这个 offer 的，但是我不保证呢可能有10%的机会呢是高于这个 offer， 你明白吗，就是说我可以跟他讲，因为你以后你拿高拿低呢，上除了那个中介跟那个业主是不知道，除了上帝，但是呢这个 agent 呢我是知道呢，就是说你拿到这个同样一个这么高或者高过这个机会有多大呢，我是感觉到的嘛，我说呢你只有5%-10%的机会呢，可能跟这个一样或者高一点，但是呢你要等多长时间呢不知道，但是呢有90%的机会呢你会往下走的，那你这个time呢一定要这样跟他说，你不能说呢啊，你这最好的 offer 你不可以拿到再高的，说不定下次有人再高呢，所以呢但是这个 agent 应当就用他的经验，因为你在卖同时你手上也有别的房子在手里面卖，你是知道这个房子大概值多少钱是知道的，而且你这个高于这个价钱可以是高于5000块呢还是再高10000块呢，那么这多出这个机会有多大呢，你要用多长的时间才拿到这个钱呢，那 agent 呢只能够呢给建议员工了，但是谁都不能呢去泼他的，但我发现有时候很多 owner 呢这个 offer 来的比较快的时候呢他会拒绝。他说 no, 我不卖。他说因为他就有时候你说喂都不错的了吧。他说 no, 他要等一下。所以呢我看到有时候呢这第二个 offer 可能过来低几千块钱他都会卖的。因为他知道已经那个过了，但是他没有后悔。因为很多 owner 他相信他自己。他也没有怨念他人，但是我看到这样的例子呢也有不少。
啊对是的。
所以很难把握的有时候这个拍比较。所以呢有时候现在 market 慢吧，有些 owner 从别的中介手里面拿给我卖，他已经卖了一年。我觉得已经很难卖了那个价钱。因为他已经把那个房子弄到这样太高了。放在 market 太长的时间是吧，最好的时间呢现在 market 慢呢就 day on the market 呢可以拉长一点，其实最好的 golden time 呢是4-6周把它卖掉。
也就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没错。 这是公开的秘密来的。所以这个 agent 呢，在 beginning 呢，一定要跟这个 owner 讲清楚一点，这是一个最高最好最好的高端盘，但是我说是 normally， 现在慢就可能要拉长一些了。在一个比较一般或者好的 market， 好的 market 可能一两个礼拜就把它卖掉了，四到六个礼拜是最好的。所以你为什么你就知道那个 agreement 只签三个月呢？他为什么不签两个月？为什么不签半年呢？那你看一个拍卖的房子只有也是四到五周他就卖掉了。但是很多 owner 因为他因为卖房你一辈子有多少个这样的机会呢，他就不是很明白，他说喂，我几十万了，你以为我卖差呀？我为什么要那么快的决定？我慢慢来，我不急。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来的，不然不好把握这个时间。但是四到六周在 normally 这个 market 是一个 golden time to sell the property。 但很多 owner 呢，他说喂 Michael， 你以为我卖差吗？我为什么那么急啊？我一辈子卖多少房子出去啊？就这么一两次机会，我为什么要急啊？所以他就走进了另外一条路了。结果他变了，他以后呢，他这样弄下去呢，有时候他的压力也挺大的，这个意思。
是是是，拖长了对业主来说真的是个压力。
没好处，没好处。所以呢，我本人本来呢，我是挺喜欢 auction 的，因为比较简单嘛，他也能看到那个结果在哪里。private resell， 但是有些 owner 他又喜欢 private resell， 那就这样做了。但是我刚才所说呢，你要用小钱办大事，弄好这些东西，然后呢要把握住这个时间，也不能要的太高这个价钱，因为你太高有时候呢，你 end up 你最后你拿少，因为你价钱高会把那些有诚意的买家把它吓跑的。
是的，是的。
那因为卖房有一个道理，他讲，那很多 owner 他讲，他说 Michael 啊，我要放高一点，因为我因为他会压我价嘛，我放低，他不是在压我吗？我是不认同这个理论的，因为你不是标高，你就拿得高，因为他看房的人呢，他怎么给你这个价钱呢？因为他会看很多房的，他会在比较之中呢，比较之中呢，他是拿得出这个结。他知道心目中那个价格了，并不是说呢，你只有你一个房子在卖，你只有你要什么价钱，他给你这个价，这不是的。因为在同样在一个同样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网站标这个价格，在这个区或者在附近也有很多类似你手上你这个房子这样，但房子是不可以100%是一样是吗？公寓就差不多了啊，house 可能它就有点不一样，但是地景呢，他看的人呢，他根据他看了以后呢，他再做一个比较，才他有一个结论的，所以呢，这个 owner 他要他太高呢，其实他是不一定能够得到他的目的的啊，所以这一点呢，他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并不是说你标高，人家就可以给你高的。
是的，
他一定要调一个角度来，因为虽然你是 owner， 你说了算，你说不卖就不卖，但你要是没有人卖，那你也卖不出去啊。那这个关系其实是比较平等的，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 owner 他也要了解附近有什么类似他这样价格的房子在卖。他也可以去看看别的房子，我看了一个节目，他就说有些雪梨也有，那个其他州也有，就上了电视，也是他卖了一两年卖不出去，结果他就调那个电视的主持人去看那个房子，然后那个主持人就带他去看，比如说你要80万，他就在那个区旁边，他看人家卖出去80万的房子是怎么样的情况，结果有些 owner 他腰高了10万块钱，所以他卖永远卖不出去的。到一个角度要站在这个买房人要知道他啊，但谁都愿意卖高一个高价，这是真的，这个中介也有一个责任跟义务呢，去帮这个业主，但是这个只能够在某一个范围里面是吧。 auction 呢 是有一个好的时候呢，我是有很大的机会去超过他的底价了，但是拍 resale 呢就比较难一些了。
我们节目的时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剖析热门话题，搭建沟通平台，地产面对面与权威专家空中相会。